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啊，第一节，我们来看前三节哈，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除掉他父所造的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到了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就在亚哈死后，然后呢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死后，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所以说他的兄弟约兰啊继承了国位。到了这个约兰掌权的时候啊，以色列的信仰呢在那种急剧的滑坡和急剧的堕落当中好像稍微放缓了一些啊，因为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清楚，说这个约兰他做了十二年啊，比他的兄弟这个亚哈谢做的年数要多得多，而且呢谈到他仍旧是个恶人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而且呢在国中有一个短暂的有一项宗教改革，就是除掉了他父亲的什么巴利的柱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约兰他非常有意思，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要思考一下，原因很简单，在我们上次啊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啊，以利亚呢奉耶和华的名从天降火下来，烧死了两波啊，两波，每一波有五十人啊，然后呢又到亚哈谢那里呢宣告他的罪恶，宣告上帝的审判，后来亚哈谢就死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神的道上帝的名在以色列中震慑了这些人，也包括这个新上位的约兰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往上翻，我们能够看到哈，他虽然是一个恶人啊，而且我往后也会讲，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信靠上帝，但他确实看到上帝的大能，他只是不想死而已啊。所以说我看到他是一个恶人，但是呢他在罪恶上比他的父亲和母亲有所收敛，他除掉了他父亲所造的巴利柱像啊，但是很可惜他母亲所造的亚沙拉柱像没有出去啊，因为他母亲还活着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宗教改革呢是迫不得已的，但另外一方面他这个宗教改革其实是有限度的。然后再往后看呢，说他紧紧贴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他啊，也就是说他没有移除那两个金牛犊，他为了政治的缘故啊，他为了稳住以色列，是以色列人不上到南国犹大去敬拜的缘故，他没有除掉金牛犊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宗教改革啊，在教会当中没有除掉所有的偶像，但是呢因为知道上帝的大能，也畏惧于上帝，所以说有些事不得不做，或者说不得不做，或者说稍微做了一些，但在根本上呢没有将这个宗教改革做到底，而且呢在教会当中也没有除掉那些金牛犊啊、利益啊、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搞人情那些东西都没有除掉啊。所以接下来呢你能够看到一些后果啊。然后四到五节，摩亚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摩亚是干什么的？牧羊的。你注意哈，摩亚是牧羊的。但这明显是一个假牧人啊。而且呢你看他后来，你往后看他不但牧羊，他还献祭啊，他献人祭啊。所以说你往后看的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米沙就是解放释放的意思。我后边会讲到他的信仰。 然后说他每年进贡给以色列王10万只羔羊和10万只公绵羊的毛，啊，你注意这里哈。圣经为什么提到这句话呢？因为与下面这个约兰王要发动联军啊，发动这个联军对这个摩亚王进行围剿、进行进攻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接下来约兰打的这场战争，其实你看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信仰而战，只是为了利益。啊，为什么摩亚叛变之后他要去攻打摩亚呢？因为每年那些钱没了，那些好处没了。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到这里，然后你注意这句话哈，说亚哈死的时候，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要仔细去看，你再去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一节。列王记下怎么开始的？说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你要说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其实这是一个整个一部分。啊，因为两次提到这个，在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这里边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哈，我们往后边会记讲。为什么圣经会单独讲到摩亚这件事情呢？跟后边这场战争也有关系。啊，3章6节，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啊，所以说他要发动战争，然后呢是为了每年的10万只羔羊和那十万那个公绵羊的羊毛啊，为了这些好处，为了这些利益开展。三章七节，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亚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亚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和你的民一样，我的马和与你的马一样。我们来看这条。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哈，无论是亚哈还是亚哈谢还是约兰，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关系非常好。我跟你讲过，其实上帝不喜悦这个事情啊，上帝实际上不喜欢这个事情。犹大王这个人呢还算不错，在信仰上相对纯正，但是他的一个缺点就是跟这搅屎棍子走得太近。啊，所以说他会受影响。然后他这个犹大王对这个事情非常热心，你看在列王记下22章的时候，亚哈叫着他去打激烈的拉莫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啊，迫不及待的说啊，我的民我们不分彼此，我的民和你一样，我的马和你一样，那你俩能真一样吗？那不一样。可能你觉得是为了以色列，为了以色列啊，为了耶和华，今天说为了基督的信仰征战，但是其实人家指的是为了利益。啊，这个约兰王和他的父亲亚哈谢一样，很多时候呢，不是他父亲，和他的父亲亚哈一样，很多时候他只是在利用，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攻打激烈的拉莫那场战争当中，在打完仗之后呢。上帝呢也斥责了约沙法，而且说到他帮助耶和华所恨的人，其实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好像没改这个毛病，很热衷于啊这种事情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有时候搞不通，有的人为什么对这个搅屎棍子如此热爱啊，然后呢总是喜欢帮他们，总是喜欢啊去跟他们凑在一起，但你跟他凑在一起呢一定会受亏损。第8节，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首先呢，在列王记上最后的时候，就是22章47节的时候，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啊。你去看历代之下20章哈，在打败了以东之后，直到这个约沙法死后，在犹大王约兰的那个年间，以东才再次背叛犹大。也要说在这个时候以东是归犹大王约沙法他去管理的啊，是他的附属国。你往上一点。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你就注意哈， 我们来看这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约兰，他找到约沙法，其实呢，他也是在利用约沙法，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往下拉，拉到下，往上一点，往上一点，这个点往上，这一个点，这一个，哎，往上一点。好，我们看哈，这里呢是撒玛利亚，啊，这里是犹大的地方，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以东啊，这摩亚在约旦河的东边，啊。然后你看到他并不是说从这面直接打，因为这边城墙是非常坚固的，他是选择啊绕到这个以东的旷野，从这边看到吗？穿过去这样去打，他最终走的是这样，这叫绕行七日嘛。好，回去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这个约兰呢，他邀请这个约沙法。其实呢，他在利用约沙法，然后呢，不单利用他的这个军队呢，也利用他的一些资源，包括可以从以东那个地方通过，然后呢，也顺便把以东的这个军队召集过来，啊。然后39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在的牲畜没有水喝。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场战争。他的起始点不是为了信仰，啊，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以色列的上帝，这场战争仅仅就是为了利益。虽然呢，请的人非常多，啊，招聚了三个国家的军队，然后呢，有精心的作战计划，啊，避开敌人坚固的城墙，啊，从后方绕过去攻击，啊，以求达到这个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上帝的帮助。也没有求告上帝，所以说最终呢，不单是没有达到这种出奇制胜的效果，反而使自己身陷绝境，啊，还没等打敌人呢，自己就快渴死了，啊，这就是这个事情，他所做到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你看这场战争的开始和往后哈，开始中间和后边大概分为三段哈。开始呢是设计这样一个计划，然后三个军队绕过去打。这里呢，凭的是自己的这种人数多哈，然后呢，也是用自己的计谋和战术啊，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到后面的时候，中间呢是在绝境的时候，神的大能介入了，然后胜利。到幕后的时候呢，又有一场失败。我们来注意这场战争的它的三个阶段啊。第十节，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以色列王约兰，他人生当中经常说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啊，圣经都记下来了，在这一章当中至少说了两次，啊，你看他有的时候，啊，看着也敬畏上帝啊，看着也进行一些宗教改革，但是那是被迫的，啊，更多时候他的信仰是寻求好处，然后寻求好处寻求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说难听点叫咒骂上帝，啊，你去看列王记下6章33节，他怎么说话？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你说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相信，他主要怕上帝弄死他。另外一方面呢，主要是跟着凑合的信能得到好处，啊，但是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他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啊，他说：“哀哉，耶和华招聚这三王，为要把我们交在摩亚王手里。”明明是你自己搞的战争，好吧？耶和华什么时候差你打这场战争了？这行军路线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啊！我们看到这种嘴脸，这典型的不信的嘴脸，啊！十一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 原文就是说倒水在以利亚手上啊。我们来注意这场战争当中的三支军队啊，三个王啊。其实呢，我们可以注意哈，其实这三个王代表在教会当中三种人啊，可以说基督教世界里边三种人。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王约兰，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是鸡汤教徒，像今天什么三字教会灵恩派，专求好处的啊，求不到好处呢，哎，他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约兰犹大王犹大王约沙法，这个属于是真基督徒，虽然有时候有软弱呢，但是信仰还是真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以东王，这属于什么呢？也可以说的外邦人，也可以说的慕道友，啊，这场战争当中呢，其实接下来这场和摩亚的战争呢，你会发现逐渐成为一场属灵的战争，啊，你可以看到教会跟魔鬼势力的这样一种战争。然后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有这三种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些事情。这个约沙法，虽然他经常犯迷糊，有时候也不长记性，吃过一次亏了，他还是跟着过来的。但到了绝境的时候，这个人的信仰显露出来，他在求告耶和华的话语。简单来说，这个人呢还是以圣经为主的啊，而且他主动提出来寻求，他跟前面那个约兰所说的说那怨言发那话是完全不一样啊。当他试图求告神的时候，求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有人告诉他先知在哪里啊，说有个先知。而且你看在列王记上的22:7，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这种习惯，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他总是这样。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南国啊，信仰相对纯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今天来说在一个相对纯正的教会听到呢，他信仰里边保有着这种对上帝话语的寻求和尊重，所以说这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救他啊。但那种不专心听到的，只为了好处的，那个到了关键时刻实际上救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的相信啊。12，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他非常确定的说这个以利沙一定有神的话啊，非常的确定。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的信仰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在面临绝境的时候，面临大敌的时候，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一个人信仰真正能够显露出来，真正的信仰也能救你自己啊，也能影响周围的人啊。所以说这三个王最终呢能够一块下去见以利沙，毕竟是因为约沙法这种坚决，约沙法的这种信心，他对信仰的持守。另外那些人他也没办法，也没有别的选择啊，所以说他们就听了他的话，然后下去一块去见这个以利沙。而且呢，他为什么这么确定说这个以利沙呢必有耶和华的话语呢？因为他一直听到嘛，他在南国当中一直是接受这种真正祭祀的这种教导啊，所以说他懂得分辨。我们看在列王记下的22的时候，在那撒玛利亚的河场上，他明显就分辨出啊，那400个师傅是假的。所以说真正的坚持在真正的教会聚会听到啊，听真正的牧师讲到呢，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听得到，能够救你，上帝也会给你这样的分辨能力啊。于是呢这三个王下去去见啊这个先知以利沙。13，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你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挂了就行。挂掉挂掉。好，我们来看这里啊。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啊，三个王啊，三个有钱有势的啊，有钱有势又有名的人啊，在今天来说呢啊，有这个名人基督徒来到你教会了啊。我们来看这牧师的反应啊， 在今天，如果在今天的这个华人教会，如果有名人啊，像那种什么球星啊、明星啊、歌星之类的，说说绝志信主了，来求告耶和华了，这牧师得屁颠屁颠的蹦出去，然后哎呀来了弟兄啊，上帝祝福你啊。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牧师以利沙，他怎么去对这个以色列王？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找你妈去吧，啊，找你爹找你妈去。我来看看，而且你不要忘了，这个约兰是谁国家的王？是以利沙那边的王，他如此的不尊重掌权者，啊，这真是一个真正的牧师。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经常说这话，耶稣说到分家的时候，跟你什么关系？说到母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说后书六章十五节。基督和比列有什么关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个以利沙就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我们两个信的不一样啊，你不用来找我，你找我我也不愿管你，咱俩没法共事，没法一起事啊。这个满脑子里边只有利益，只有好处，只有人情和生意的人，真正的牧师永远没有办法和这种人在一起侍奉，没有办法。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牧师，他对待任何来先寻求的人，首先你要阐明你的信仰和原则，就是你首先要给他讲清楚你和他的信仰是不是一样的，你们俩能不能走到一套，能不能继续侍奉，接下来再谈后面的事情。而且后边这话说的更难听，你去找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他父亲的先知是什么？列王记下二十二章那四百个假先知啊，最后把他爹害死了那四百个假先知，还有他母亲的先知更不用说了，亚舍拉的先知啊，在亚哈那时那个时代呢，有四百个啊正能量的鸡汤师傅啊，还有耶洗别这多元包容的这巴利亚舍拉先知。也要说这个约兰从小就是在三字教会长起来的，在鸡汤教长起来的啊。其实这个牧师的讲话是非常宝贵的，他就告诉他，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你的信仰是邪恶的，你的信仰是走偏了的，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都是有罪的，你若不从这个罪中出来，神不会搭理你啊，说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兰哈，这个中文翻译的很有意思，中文说我们看一下这里，来这个拉上去，啊，往下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你听到这口气都不同了吧？啊，这个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是，好像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很谦卑啊，说啊，不要这么说，不要生气嘛，啊，不是的，原文没有说不用这么说，原文意思就是说 no， 不，很坚决说。不对，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爹和我母亲的错，是谁的错？是耶和华的错，就是这个耶和华，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他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把我们三个人招进来就害死我们。你看他从头到尾都是这种言论啊。这个鸡汤教徒啊，像这种三字生命神学灵派培养出来的信徒，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本质上就是不信，或者说不真信啊，而且不光不信吧，自己还嘴硬，给自己找理由，啊，神不与我同在，我有什么办法呢？神不帮我啊，不是我没信心，是上帝他不愿意帮我，上帝预定他不帮我。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人哈，而且呢，他对先知的斥责，他并没有任何的悔改，他这是上帝的错，这不是我的错，是他要害死我们。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这种言论？说耶和华把我们召聚到这里，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啊！所以今天要悔改这种言行，啊！我听到有的人说跟着他聚会聚那么多天，我都穷了啊！说跟着一块信主信了那么多年，我都成傻子了。这种话我也见过，所以要悔改，啊！弟兄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 你要知道圣经对这个约兰的评价是非常公正的。第一呢，虽然此人不像他父亲亚哈，像他母亲耶洗别那样作恶，虽然他也进行了宗教改革啊，砍掉了他父亲的巴利像，但是归根到底，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个什么人啊？是个恶人。他所做的不是出于信心，他所做的最多就是害怕。你要注意哈，他无论是限制作恶，尽量少作恶，包括宗教改革，那些都是出于惧怕，而不是真正的去讨以色列神的喜欢，而不是真正的去信靠，而是他希望能得到好处啊。所以说他跟犹大王约沙法虽然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啊，鸡汤教总这么说，但是他们的信仰是有根本的区别的，他们的结局也有区别。这种人呢，他只有在顺境的时候能够顺服那么一小会儿，遇到逼迫或者他肉身的好处、情欲、名利受到稍微影响的时候，他立马就翻脸进入不信。你看他连续说这两次话都一样的，他就是绝对的不信，非常坚定的不信。33节，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6章33节啊，到那个时候他开始公开的弃绝神，他说上帝咒诅我，上帝不祝福我，我就不再仰望他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的，我见过很多的三字信徒，包括这个鸡汤教灵恩派的啊，经常妄称主名啊，发表上帝没有许诺的这些预言啊，天天上帝爱你，上帝与你同在，然后美梦破灭之后就开始否定上帝，最后把罪责推给上，说神不祝福我啊。14节，以撒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我们来看哈，这以撒有没有说啊，弟兄啊，你不要这么说啊，你不要亵渎上帝啊，啊，你要信靠上帝啊？没有这么说，直接就怼回去了啊，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都不想搭理你啊，我来是为了犹大王约沙法啊。这个牧师宣告哈，就是说今天所有牧师都应该这样宣告啊，对那些追求好处的，对教会当中搅屎棍的宣告，我们的侍奉啊是针对那些真正愿意信的人，我们讲道也是面对这样的人，但是你们这些搅屎的这些寻求利益的人呢，我们其实不想搭理你啊，但你跟着听也没问题，但是别捣乱啊，别在这些搅乱。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作为上帝的仆人，他非常的坚决，他非常的忠心，神给了他比他的前任以利亚更大的信心和勇气以及恩赐，他面对这些本国的掌权者毫不嘴软。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的话也是代表上帝的话。上帝祝福一个教会，不是祝福教会里那些恶人，乃是祝福那些教会里那些真正相信的啊，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原则。15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啊，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哈，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首先我们要注意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动作啊，为什么要这样？首先呢，这样的举动明显是跟刚才他们那种战略啊，就是三王联合然后绕行七日绕到摩亚的背后袭击，和这种人的手段和这种靠人的能力完全分开。在神的话语当中，打赢这场仗居然用这样的方法，找一个弹琴的就够了啊，不需要刀枪，不需要刀剑，找一个弹琴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弹琴的时候呢，说神的手就摁在了以利亚的身上，就能力就赐给他啊，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往上翻一下，首先这个弹琴呢，弟兄姊妹去看啊，这应该是从南国犹大的圣殿当中去找那种专门弹琴的祭司啊，这是很明显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回归信仰，不是回归北国的信仰，而是回归南国犹大的这种信仰。而且呢，以利沙这样的吩咐呢，也让人想起了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大卫弹琴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可以赶出扫罗身上的鬼，你知道吗？啊，事实上以利沙这样做，他只是在重复旧约的以前圣经所记载的事情，用今天来说是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而当他这样做之后呢，神的灵也确实降临在了以利沙的身上。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注意，这些人信没信他的话？也信了。如果不信的不会有下面的事情，如果他不找个弹琴的来，就不会有下面的德性，就不会有下面上帝的话语。所以说这三个王，尤其是犹大王，他信了以利沙的话，并且差来了一个弹琴的人啊，使这个工作可以继续下去。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啊，十六节到十九节，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钱。好，我们来看哈。然后神的指示呢进一步的往下去讲，而且呢是越来越不可思议，说要在这个谷中啊把它全都挖满了坑啊，非常不可思议哈，那谷中是没有水的啊。然后说这个神迹将会非常奇妙，就是说你也看不见风，你也看不见雨，也不会下雨，但是水就会充满了，就证明神接下来要行一场神迹，说给你们和你们的牛羊和你们的牲畜喝水。而且以利沙说，这前一个神迹在上帝眼中还是看为小看为轻的一个神迹，后边有更大的神迹，就是他会把摩亚整个摩亚交在你们的手中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等上帝等于是在说，你们不仅能在仇敌面前得救，你还能在仇敌面前得胜啊，就这样一个意思。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听众们，这个以色列王约兰他明显的不信，而且他还在贬低上帝。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在圣经当中包括在今天他做事的原则，当人以自己的计谋自己的力量啊，靠着人多想得胜的时候，上帝就让你失败，你要知道哈。但是当你非要说上帝没有能力救不了以色列救不了教会的时候，神偏偏不这么做啊。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最后说啊，我们的儿女也要死在旷野，上帝说不，你们的儿女要被救出来，你们死在旷野。所以说上帝做事是非常奇妙的，上帝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你要注意哈，上帝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说你们啊必攻破一切的坚城和一切的美邑啊，砍伐一切的家畜，塞住一切的水源，用石头践踏一切的美田。这里你要知道上帝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场战争呢从发起的时候是为了好处而不是为了信仰，但是呢接下来说上帝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信仰的战争，就是说不再绕行乃是直接硬打啊，而且不再是为了任何的好处，要把好处都毁了。你看到没有啊，在这说得很清楚，摩亚有什么？有坚固的城墙，造得很好。你看历史书，在那个时期，这个摩亚王米沙，他的经济和这个建筑搞得都很好，一切的美意，然后呢，树也种得很好，砍了，水泉怎么样？全塞住，那些很好的田怎么样？拿石头全砸了。这叫什么呀？这就是在旧约当中，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的命令的原则就是说，把仇敌的诚意完全毁灭，然后献给神。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如果想打胜，必须要坚持上帝的命令和原则，就是别为了好处，完全毁灭。在今天我们聚会，我们与仇敌征战一样，你不能在信仰当中夹杂着私欲，你不能为了信仰谋求私人的好处啊。所以说，这场战争呢，从利益之战变成了信仰之战。啊，然后接下来会不断的得胜， 二节，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啊，在第二天什么时候啊？献陈祭的时候，去看出埃及记29:39哈。每天早晨的献祭，还有以西结书46:12-15，每天早晨常献的这个祭物。然后在献陈祭的时候，说看呢，在那一刻有水从以东的方向来。地就满了水。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我们知道，啊，那个河流，它不是在以东那个方面。我们看那个挪亚，这个摩亚哈，摩亚包括以东那个，它哪个地方有水呢？在西边。但在以东那个方向是没有水的，是属于陆地。所以说这个水啊，就从没有水的地方过来，啊，因为前面上你说了嘛，你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水就满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应许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在上帝命定的时候，就是献陈祭的时候。你看在这里哈，上帝的每一个神迹里面都在强调他的信仰和律法。只有在献祭的时候，只有按照陈祭献，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献陈祭的时候，这个水才会带到来。是按照南国还是北国的习惯？是按照南国犹大的这个习惯。在今天来说，这个献祭是预表基督。只有当教会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决定当中，在干渴当中得到上帝所赐的这种属灵的浇灌啊，这种属灵的水啊。21节，摩亚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站在边界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首先呢，这场战争不再是偷袭，而是正面作战。为什么？摩亚人知道了，摩亚人全权出兵啊。我们看到仇敌呢，在这场战争使出了全力啊。今天来说中国话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啊，男女老少都上了啊，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战争啊。然后22节23节，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亚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亚人呢、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神安排的这个神迹非常奇妙哈，在早晨的时候呢，太阳照在水上，然后这个水竟然看起来像血啊，然后呢，这个摩亚人那边明显是啊，圣经所说的，上帝让这个。让他们中间迷糊起来啊，使人迷糊的灵进了他们心中啊，所以说他们看到这水就说啊，这是三王互相击杀，然后都灭亡了啊，我们快去捡现成的吧啊。有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让教会得胜的时候，也是让仇敌变得愚蠢。24节，摩亚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亚人，直杀入摩亚的境内。你注意这里哈，摩亚人重点进攻的是三个联军当中的哪一路军队？注意一下，摩亚人重点进攻的是哪一个军队？以色列。注意哈，以色列。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三个联军当中，犹大王的信仰是最纯正的。以东王呢，用今天话来说，算外邦人，算慕道友，他是归犹大人管，归这个犹大王管的。但是三组军队当中，信仰最差的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所以说是魔鬼先打他的，啊。但是呢，因为前面以色列王和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命令执行了，也挖出了沟壕。所以说神也按照他的应许实现了他所说的这些话啊。即便你以前是有罪的，你以前信仰如此混乱啊，你以前抵挡不信上帝，但是毕竟先知说了你要挖沟啊，你要找弹琴的，你也照着做了，神就因为这个也恩待了你啊，然后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这个仇敌，这是记住啊，弟兄们，这是整个国家进攻以色列这个阵营。这时候以色列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凭借联军的实力就单独的把摩亚人 杀败，然后直追杀到他的老巢，杀了摩亚境内。你看他上帝的得胜非常奇妙，上帝让他得胜的时候也不是靠人数多，就直接打就过去了啊。这里呢，神也是实现了自己的应许啊。神说呢，喝水这事儿算小事，后边更大的事是他会把摩亚人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3:25哈，拆毁摩亚的诚意，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列舍的城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我们注意从3:25开始哈，3:25开始呢，一方面来说上帝的应许被一一的实现，前面上帝的应许也是上帝的命令啊，一一的实现啊，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诚意都被摧毁了，美田呢也被填住了啊，水源也被塞住了，家畜也被砍伐了。但是这里注意哈，只剩下吉尔哈勒列的城墙。这个吉尔哈勒列原文就是陶瓷的那种城墙，指的非常坚固的，也非常有艺术的那种风格。这个城市啊，是摩亚的标志性的一个城市。你去看以赛亚书16:7啊，和16:11，还有耶利米书的48，圣经当提到摩亚的时候，总是说什么吉尔哈勒哈列舍，啊，这是摩亚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城市，啊。最终呢，只剩下这一个最后的城市，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啊。然后，这场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但你往下看的话，实际上最终卡在了这个地方，而且最终这个战争被翻盘了，啊，你注意去看哈。26，摩亚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去到以东王那里，确实不能。27，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墙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亚王，各回本国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26，圣经说摩亚王见阵势甚大，超越了他，超过了他。要说摩亚王看到这场战争大势已去啊，局势已经彻底的不利于他，然后他在做最后的死拼，他带着700个，今天来说就是禁卫军哈，就是身边最精锐的部队，拿着刀要往哪边冲，你注意以东王那里，你注意这里哈，他为什么挑以东王呢？你要注意这里。我刚才讲过，这场战争的三个王代表三个人啊，吉仓教徒，还有一个真信的，还有一个外邦人或慕道友。但是在这场属灵战争当中呢，上帝也保守这个新进来的人啊，不给他过多的试探。所以说他700个人往那冲的时候，这个破口没打开，这是上帝的工作啊，你会往看啊，非常有意思。连这个最容易可能成为破口的地方都没有成为破口，最终是在哪里出了破口？你往下看，是在以色列军队那边出了破口。我往下看哈，在这里呢，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列王记上3的一些历史背景啊，列王记下3的历史背景。因为这章当中呢，重点讲到摩亚在亚哈死后的叛变，而且在列王记下1提到，在这章也提到，有时候你看注意一下这个摩亚的事情啊。在主前9世纪当中呢，在摩亚掌权的就是这个摩亚王米沙啊。米沙呢，在列王记下那个时代呢，他最终经过了一系列战争之后，他成功的摆脱了以色列对他的控制。 你注意啊，他摆脱了以色列对他控制，而使摩亚这个地方呢重新归到摩亚他自己的管理之下。这个在后来的考古学当中呢，挖出了这个摩亚王米沙的他的一个碑文啊。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场战争为什么打得非常的顺利，而且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就剩最后一脚，这临门一脚的时候最后败了。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往下看，卞姜呢要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啊，在城墙上把他献为燔祭啊。我们来看哈，在试图突破这个以东王的防守，这最后一招用完之后呢，他用了最后一招，他把他的长子在城墙上献为燔祭啊。首先呢，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摩亚的那个神叫基摩哈，摩亚的那个据说是战神叫基摩，这个敬拜基摩的方式就是献活人祭啊。而且这个人呢，你看到他非常的残忍，他为了胜利，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权利，他也没投降。你注意哈，到最后时刻他也没投降，他把他的亲生的儿子，他亲生的长子，就是要接续他的，献为燔祭。而且他献燔祭，你注意，不是在城里边献的，是在城墙上，是刻意的让这些以色列的军队去看到这个事情啊。你要注意这里哈，这里一方面呢，他是在宣扬他的信仰，也可以说给他的人打气，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在传达出一种斗狠的这样的气息啊，就是说决一死战的气息。而且你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哈，这个摩亚王米沙他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张口闭口一定会提到啊，这个基摩啊，基摩神啊，啊基摩神帮助我们，基摩跟我说话了啊，这个说是基摩让我又打败，帮助我打败了以色列啊，打败了什么其他国家的迦南的神啊。你去看他的在当时的言论，他总是非常高举这个摩亚的这个神叫基摩。但是哈，我们来看这里边的一些事情。其实弟兄姊妹，这里的经文你要这么理解，他在城墙上献长子的这个行动，其实是完全做给谁看的？做给以色列人看。而且在做完之后，圣经说有很大的愤怒降临在以色列之上，降临在哪个军队上面？以色列的军队之上。然后三王就拔营离开这个摩亚王，不再围攻他，回本地去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的陷入绝境，到后来上帝介入，成为一场节节胜利的这样大胜利，到最后完全的翻盘，联军最终失败。这个事情你要去理解。好，往下看，往下。好吗？往下一点。好，我们呢？我们从往上。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呢，往后看一下这个故事它发展的脉络。三章十九节，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奸臣美邑啊，说砍伐各样的家畜，塞住一切的水泉，用石头践踏一切的美田，啊，这都是上帝的应许哈。后面的三章二十节的时候呢，然后第二天那个水就满了，这是执行神的话语得到的应许，啊。然后呢，往后看的时候呢，三章二十四节啊，摩亚人到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就攻打他，击杀他们，直到摩亚的境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以色列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军队能胜呢？是因为在之前的小事上信了上帝的话，上帝说嘛，这事还算小嘛，然后在后边大事上上帝才帮助他。耶稣说了，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在那小事上忠心，上帝才会在大事上去帮助你。所以说以色列人的得胜，在这场战争当中的节节胜利，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然后也执行了上帝的命令。 但是你看三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上帝说拆毁啊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的美田，塞住一切的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勒列的石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逐步凭着信心执行上帝的话语，但是执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停住了，没有像前面上帝说的攻破拆毁一切的坚城美邑啊，你要注意哈，到了最后一步停住了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而这场战争你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至于最后落到失败的。这个摩押王最后去攻以东王那边的时候也没有攻下来啊，往下翻，但这场战争却在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原因在这里，弟兄姊妹，就是最终啊，这个摩押王米沙在城墙上把他长子献祭的时候，这个异教的礼仪啊，或者说这件事情，使三个联军当中的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王和以色列军队，在信仰上动摇了。你要明白哈。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摩押的神基摩是真神还是假神？这个假神能扭转战争吗？不可能的。是不是说啊，真像这个摩押王米沙所做的啊，他把他的长子现在这个基摩面前，然后基摩神就同在帮他战胜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事吗？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哈，他赢在相信神的话，输会输在哪里？输在不信神的话。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摩押王他拜的这个假神呀，他是没有能力帮助摩押人的。以色列人最终的局势在这个战争当中失败，不是因为摩押的这个基摩显灵了，大家要明白，而是什么？而是耶和华愤怒了。为什么耶和华愤怒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三个军队里边，只有谁会拿这些迦南的神当回事啊？那就是以色列人嘛。以色列王、以色列人嘛，因为你看列王记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信仰是最混乱的，北国以色列的什么神都拜啊，当然也信也拜耶和华，但是呢也拜其他的神。这是相当于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包括鸡汤教徒。他一边嘴上说上帝是大能的，但是他看到这些异教的时候，看到这些外邦人的宗教的时候，他觉得哎呦那个也灵啊，啊，他觉得那个也可能灵，所以说当他看到这个在城墙这场献祭的时候，他害怕了，啊，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对神的这种信靠就没有了。你要知道上帝愤怒在哪里，上帝愤怒就愤怒的以色列人在这最后的时刻停止了进攻。愤怒就愤怒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最后时刻不再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也不再与他们同在。神做事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摩押王把自己的儿子金火献给基摩的这一个邪恶的举动，他下不了犹大王约沙法啊，也下不了以东王，就唯独吓倒你这种鸡汤教徒，这种半信半不信的人，这种半教的信徒。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哎呦，他万一显灵了怎么办？万一他得到他神的帮助，我们不就啊打不赢了吗？这一犹豫不要紧，这一停不要紧，信心就没了啊。所以说当他对神的话的这种信靠停止的时候，神的帮助也就停止了。列王记下三章十九节，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这不光是应许，这也是命令，就说你照着执行下去，你最终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以色列人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魔鬼找到了破口，在信仰找到了破口，然后整个战局翻盘了。因为怎么神不会帮助不信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最初的时候因为在小事上对上帝的信靠，上帝就在大事上帮助他，但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居然把这些原本不重要的偶像，原本没有能力的偶像，他看作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在心中与以色列的神平等。所以说这是遭致上帝愤怒的根本原因。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大的问题？什么是最小的问题？信仰才是最大的事情，信仰的事情没有大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场战争哈，他为什么最终 从一个马上就要胜利的最终却完全翻盘？这源自于以色列人信仰的这种不纯正，是多年的这种异教的风俗啊，这种巴利亚舍拉这种崇拜，这种就是说今天教会里边混入的这些什么，像是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什么什么白左思想啊，什么什么泛爱啊，包容啊，多元包容，这种鸡汤教的思想，这种思想弟兄姊妹把以色列人害了。你不要小看这种思想在当时那个时代包括在今天对人这种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多年的信仰不纯正。如果你多年都是个鸡汤教徒，如果你多年都是这种什么爱呀、包容啊这种白走的信仰，那到了逼迫的时候，到了该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站立不住的。为什么魔鬼不从犹大王那里进攻呢？不从这个以东王那里进攻呢？因为犹大王他的信仰自始至终都是纯正的。那个以东王就像一个刚进教会的一个外邦人，一个木头人，上帝也不把过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但是你一个以色列王，你以色列人，你是自古以来跟着圣经去学的，但是到这份上，就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在城墙上点了，吓唬了你一下，你的信心就没了，那你的信仰真的是有问题。所以说用怎么你看今天的基督教哈，无论这东方的基督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它都有个特点，满脑子里边就是这些异教的东西，而且这些异教的东西洗脑出来，这些鸡汤教徒，这些假基督徒，在今天他们尝到了报应啊。为什么？无论他们有再高的科技，有再强的军力，当仇敌耍狠的时候，他们就瞬间就蔫了。你要知道，你看今天世界上这些政治事件，你看今天这些所谓的西方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共产主义也好，在伊斯兰教也好，在那些什么白左黑墨绿的那些邪恶东西面前完全的溃败，明明手中有枪有炮，也有资源也有权力，但是你却不能得胜。为什么？因为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你长久以来受这种鸡汤教的这种熏陶，最后导致在关键时刻你会失掉啊这种大好的局势。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其实那个摩押王米沙他有什么嘛？他就是耍了一把狠嘛，他自己都不真信他那个神能帮助他，他就是耍了一狠吓唬吓唬你，就这个就把你吓住了。最近你看这美国的这包括西方的包括中国的三字的这些鸡汤教徒，他面对传道人，面对这真正的信的人非常勇敢，但是面对这些邪恶的掌权者，面对这些恶人，都是吓破胆啊。最近看的新闻，在西方现在开始有黑人起来啊打砸抢，然后所有的人不敢作声。为什么？你的信仰出了问题。尤其你看这些恶人猖獗的地方，那里的教会，那里的信仰多半都是鸡汤教，多半就是说哎呀包容啊，这样的虚假的信仰就如同那个时代以色列的信仰，在关键时刻，在要命的时刻，在决定这场属灵的战争胜利的时刻，你完全站不住。仇敌只要吓唬吓唬你啊，弄死两个人恐吓你一下，你就蔫悠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鸡汤教在这个时代，这种白左思想已经把基督教毁了啊！ 不单是毁了，而且把信徒变成了有个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对罪恶极度的恐惧。这种的信仰，这样的人，即使上帝给你再大的权力，给你再好的科技，你仍然在世界上战胜不了属于魔鬼的权势，因为你本质上对上帝的话也是不信的，啊，你当你的信仰出问题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你一定会输，啊，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愿你保守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施恩，使你所赐我们的信息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远方，传到地极，使很多真正愿意寻求信仰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其中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